人离开神了之后，人常常在错误里面承担错误的结果。那么神允许这些错误的发生，但是神也帮助我们从错误里面去学习然后成长，包括教会都一样，教会也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改变。你不要讲说今天整个的宗教改革之后我们走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来讲，今天光是主张圣经为基础的也有一些讲法是很偏差的，我们继续要学习修正的。我在讲台上多次谈论到成功神学按照那种偏差的那种成功神学主张上帝今世满足你一切的物质身体上的需要了，这就跟圣经教导不一样。那你怎么知道它不一样？如果只有单一教会，那么教会怎么说你就怎么听，说错了你都不知道。那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人，你怎么知道？从圣经查验，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允许？如果成功神学是成功的话，是这种圣经的允许的话，耶稣本身就是最不成功的。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如果枕头都没有，他成功什么？耶稣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是被咒诅，保罗救恩已经完成了，最后在主后66年的时候在罗马尼禄皇帝的手下被斩首，成功什么？保罗的一生辛苦你可以看得见，都不是按照人的肤浅的眼光去定义什么是成功。所以我深信当整个的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存在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客观的或者说更正确的去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由单一管道出来。那么当然，而且弟兄姊妹们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都有圣经，所以我实在有的时候我也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们要好好读经。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没有好好读圣经，将来在基督台前我相信你蛮辛苦。有的时候你说我不知道，我活得没有神经，没有活出那种见证来，那可能主耶稣就要问你，那么我留给你们的这本书，圣灵感动所完成的这本圣经，你为什么不去读呢？为什么不去遵行呢？那这边的这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啊。所以我相信在这么多的教派里面，在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虽然教派这么多，但是一本圣经，一神一心一喜，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我们之间其实是互通的。那这也让教会跟弟兄姊妹们之间有更好的一个灵里面成长的一个机会。那我刚刚讲过最重要的原则，确立了神跟人之间只有一位同胞，就是耶稣基督。所有的圣职人员，我一般讲的圣职人员牧师跟弟兄姊妹们在神的面前地位是一样，职分虽然不同，今天神给你职分跟我的职分不一样，你也许神给你职分是做工程师，神给我的职分是在教会里面做牧师，但是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在我们的职分上会荣耀神而活。你如果是一个工程师，你在职分上为主做见证荣耀神而活，你在神面前的地位绝对不会比一个所谓的圣职人员来的低。一样，我今天是一个牧师，如果我在一个牧师的职位上面偷懒，或者说我不忠于神的话语，发表自己的一些言论，我在上帝的面前就比任何一位信徒都不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立场。所以经过这样的改革之后，我们取得了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在职分上在功能上是不同的，但是在神所给我们的托付上面都得学习忠心。那最重要的就像我今天在讲台上我谈的，基督徒人生有三件事情你每天都要审查自己。我们中国人讲吾日三省吾身，我们也有三件事情你要考虑。第一个，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为荣耀神？第二，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造就别人，有没有成为别人的帮助？第三个，你对于罪在你生命里面的瑕疵，你是不是能够靠得住天天吃苦？这三件事情每个基督徒都去反省，你在上帝面前会成为一个生命长大蒙神赐福的一个基督，这是一个啊。好，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是跟创世纪有关的，我想我就放在创世纪里面一起讲啊。上礼拜我跟大家提到有关于这一个创造论的这一个真理对于我们有何等的一个重要的关联，因为光是创造论的这个神所启示的真理就让我们去明白说原来人是何等的尊贵。你不是只是在那个有进化论的那个讲法里面来讲，人的出现根本就是没有目的的，偶然的，突然间出现，以后要去哪里也不太清楚。那么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人生就那么七八十年，你干什么？ 神曾经借着摩西在诗篇里面讲过一句话，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强壮的可到80，当然是一般的观察啊。说其中所惊夸的是什么呢？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就如飞而去。亚历山大30岁的时候征服亚欧非三州，33岁死的时候，要求他的部属把棺材挖两个洞，然后把他的手伸出来，告诉全世界的人，我在世的时候征服亚欧非三州，我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所罗门这个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一个人，他写箴言里面说的时候，他享尽人世间一切的荣华富贵，今天我们还在追求的这些物质上的享受他都有了。他最后写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都有这些东西却没有神，就是你。所以你看见一件事情，如果人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人不知道自己从哪来，你如果只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的突然之间的存在，那结果就是这样子。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你说我们中国人讲说我们人死留名，树死留皮，你死了之后留名，你去哪里都不知道，你的名留着干什么。哎呀，说我们纪念我们的祖宗很好，你现在开始讲得出你玄祖宗的名字的，有几位？5代以上的祖宗的名字你还念得到，你还讲得出来的有几位？我们中国人以前讲说历代先圣先贤好伟大，我们近代中国伟大的这些古圣先贤皇帝，这几年两岸三地都在拍连续剧，你把那些连续剧拿出来看看，这些所谓的伟人你把它翻一翻，见不人的事情一大堆。前几年我看中国大陆拍的汉武帝，很大的一个剧作，那个我的一个姐夫台大历史系教授主任，他说那个汉武帝，中国大陆拍的汉武帝80%按照史实拍，就是说很准确，就人变动也很少。那你看看那个汉武帝里面的汉武帝什么样子，你要变成那样的人，年轻的时候真胜，年老的时候连自己的妻子孩子都不能相信，全部杀。这在我们中国古代讲的汉武帝是一个伟大的皇帝。你把人翻一翻，人如果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你就会变成这样子。秦始皇拿到了天下，要吃长生不老药，他就想活久一点，为什么？想维持住他那个有限的精神掌握，后来没有。所以你如果只活在一个进化论里面，不是只是一个科学的一个理念的一个观念问题而已，本质上来讲带你整个的人生都出问题。那么回过头来，我要讲今天我要讲的重点，到底进化论是不是科学啊？上礼拜我跟大家讲过，运作科学跟起源科学在整个的精密度上的落差是何等的大，这种研究人类开始宇宙开始这种科学在准确度上是很低的，低也就罢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进化论是科学吗？请注意，进化论从来都不是定律。你如果讲进化论是定律，你对科学了解不清楚。进化论是一个假说，是一个臆说，是一个假设，可能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它根本在科学上面没有办法取得像运作科学一样那样精准的那样的一个所谓的定律的地位，没有。连科学家都不说进化论是科学，是个定律啊，他只能说他是个假说嘛，是个假设。那么进化论根据哪4个最重要的基础做假设呢？就今天有很多人说我是进化论的支持者，我反对创造论，好像说一个人支持进化论就是个科学的科学家，就是个现代人，支持创造论就是迷信。可是你如果在进一步问中，请你告诉我，你支持进化论，进化论到底讲什么？请你仔细告诉我。哦，进化论讲物竞天择嘛，讲适者生存嘛，再来再多讲两句，没有了，也搞不清楚。你真的问他说进化论支持进化论发展的4个基础的理论是什么？我相信10个里面有8个讲不出来，他只会认为说我支持进化论就够了，其他的不管，创造论的理性，我们就是走多理性，遵守进化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进化论的最原始的4个最大的理论全部在科学界上都已经推翻了，可是还在走。今天对科学上面来讲，对于进化论本身来讲，那个假说的那个立足点越来越薄弱， 进化论的四个假设，第一个，米勒的实验。米勒的实验强调的是说，生命可以由无生命、无生物造成。他去假设宇宙刚开始存在的时候的应该有的那一个大气的环境，然后他用电极的方式击打这个原生的这种物质状况，结果产生了氨基酸。所以他认为，你看看，可以由无生命造成生命，所以不必要有神的嘛，这个创造人可以做出来的，这是米勒的实验。第二个很重要的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树。什么叫进化树呢？他认为整个人类生命的发展就跟一棵树一样，从一棵树从起来慢慢发展成一个大树，有一个根源开始起来，所以万物本于同源，所以是由单细胞开始，以后水生物们两栖变爬虫，爬虫变这个鸟类变哺乳类，哺乳类到变人类，这样一步步上来。他认为从一个根源开始整个发展起来，所以叫做进化树，是达尔文所主张。第三个理论叫做海克尔的胚胎图。这个科学家他去找到了一些动物，他们原始胚胎成型的样子，发现这些胚胎成型的样子都很像，就是还没有发展成不同的这种生物的形态之前的时候，在胚胎，这些胚胎在原来的形状上面都是很接近，所以他认为说，你看这个支持同源达尔文的同源说，你看刚开始都一样，以后再变得慢慢不一样。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叫做始祖鸟化石，就是他们认为说终于找到了从爬虫类变成鸟类这个过渡期间的这个化石，找到了，叫做始祖鸟。所以你看看，真的有可能，你们讲说失落的环节，有啊，有一个环节就是始祖鸟嘛。这是最早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四个很重要的主张。知道随着时间，随着科学的进步，这四个理论全部被推翻。第一个，米勒的这个科学实验，他那个时候认为宇宙里面最大的一个气体成分应该是氢，叫做高氢的这种产物。事实上，后来科学家随着对于宇宙环境的更多的了解，说不可能，宇宙刚开始都不可能是。而且如果要按照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上生产的话，用那个混合的气体产生之后，很可能产生的大气的环境里面叫做氢化钾。你知道氢化钾是什么？任何一个生命在里面都不可能存在的。科学界老早就推翻米勒的这个实验本身来讲，它的基本的假设就是错误，不是那样的。而且再退回一万步讲，就算它是对，那也是在它精心的设计策划里面放了哪些因素在里面，然后用电极怎么样一个时候挤进去，然后才会产生氨基酸，全部都是它设计好的才会产生的。上帝当然比米勒高干太多了，米勒所认知的它有限，所以这一个基础从原始的设计的假设就已经错误。今天科学家对于宇宙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有的那种测试状况，其实我也只能讲说大概有的状况跟米勒所讲的完全不一样，那你怎么可能传到什么生命？第二，达尔文的进化树，所有的从一个根源的发展起来，在科学在化石界整个推翻达尔文的讲法。你知道中国大陆无神论主义者啊，唯物主义者，中国大陆人民日报1995年发表一篇海外的论文，证明中国在云南澄江发现的叫做生命大爆炸。我们知道宇宙有个大爆炸的说法，另外一个叫做生命大爆炸，就是在中国大陆云南澄江市发现的化石群。从科学的鉴定上来讲，这一群化石群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寒武纪初期的时候。什么叫做寒武纪初期呢？科学上用寒武纪做一个区分，寒武纪以前所发现的化石群没有生命，寒武纪以后所发生的化石群有生命存在，寒武纪大概于今天5亿年前左右。换句话说，在中国大陆云南澄江市发现的这个化石群，用时间上界定，它是在寒武纪初期，也就是生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发生的生命化石群，按照我们今天生物界所发展的界门纲目科属种，它有将近30多门的生物都在。你知道生物界分明界门纲目科属种，种是最小，就现在我们人种的上面分类，从门上分类是最原始的分类啊，从门上分类30多种都有，比今天还多，有些门已经绝种了，还多。 那么如果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讲法的话，最靠近生命起源的时候应该只有最简单的生命存在，不会有这么多门的动物存在，换句话说，化石型存在的证据是说生命好像是突然之间出现，而不是一个一个一个慢慢经过几亿年几百万年几千年万年慢慢成长成今天这个样子。1995年人民日报海外版说，这个化石群的分享现在已经被联合国把它定为是一个这个叫做国际保育的这个证据。这个证据换句话说里面讲说进化论可能要重写了。这个证据不是只有中国大陆城乡才有，在加拿大在澳洲都发现这样子的化石群，这在科学界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在生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找到的化石确实那么多的门通通都出现，而不是只是我们所讲的应该只有单细胞嘛，慢慢成长，不是。第三个进化论很重要的一个海克尔的胚胎图，海克尔的胚胎图在科学界上应该讲叫做科学上的最大的耻辱，已经被他的同事这样子的明白的讲出来。为什么？科学的精神本来的愿力是要求真嘛，透过一些我们搜寻到的资料寻找到真理，这是科学的基本态度嘛。但是海克尔本身已经先确定先认定进化论是存在的事实，然后去找证据来复合他的进化论。第一个，他在选取这些胚胎的时候专门找那些比较像拿出来做比较，那些不像的都不一样。譬如说他采取了猿人，没有采取青蛙，因为发现青蛙就不一样。他选择那种各种脊椎类或者是腔门类哺乳类的这些胚胎，特别挑选跟他很像。那特别挑选也就罢了，他的同事经过证明，海特尔在画胚胎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他精选之后还是不太像的，我们海特尔先生就把橡皮拿起来擦一擦改一改，改成比较像，然后发表。这在科学上来讲是很大的耻辱，一个科学家做这样的事情是很不应该的。科学家应该是帮助我们去找到真理，而不是自己先假设真理的存在再去找证据。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读圣经也要小心啊，不要先想到一个想法在圣经里面找一些经文来支持自己，你应该好好读圣经，看看圣经到底讲什么，把那个讲出来才是重点。成功神学就是挑了证据里面几节经文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大肆渲染，这就不对了，偏了。海克尔就搞这种事情，在他发表论文没有多久，这个东西就已经被人家公布出来了。那么最后讲始祖鸟，终于找到了从爬虫类变成鸟类的化石，好高兴。没有多久，科学家再次发现始祖鸟根本就不是爬虫类，始祖鸟就是鸟。因为从爬虫类变成鸟类不是只有外形上骨骼上的一些变化而已，包括它的生殖系统，包括它的肺活量，包括它的骨骼的结构，包括它的肌肉质量都要不一样。哪里只是这样的外表看看有点像，就是始祖鸟就是一种鸟，这种鸟现在已经绝迹了。这种鸟它不是爬虫类变来的，它就是鸟，因为它跟爬虫类在整个的结构上面来讲不一样。以后科学家又不死心，有些人继续找，最后又找到了始祖鸟的祖先，哇，他们好高兴，就会把那个化石拿去研究一下，结果发现找到了始祖鸟祖先存在的时间比他们找到的那只始祖鸟又晚了1000多万年，所以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没办法解释为什么祖宗会比我晚出生1000万年。这种混淆的事情太多了。进化论不是一个已经证据明确的科学资料，是一个假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接受微观的进化论，在同种之内，因为环境，因为需要的转换里面有进化的现象，我们接受。同种之内为了需要一样，但是跨越种，猴子变成人不会的。我问你们一件事情啊，如果按照进化论来讲法的话，猴子变成人是不是按照进化的成绩来讲是最靠近我们的？应该是吧，这是所谓的进化的最高峰嘛。我们人有没有再往上进化变外星人？没有了，又到我们这边顶下来了。 那么如果猴子变成人是最近的进化，为什么猴子变成人的化石会找不到？找到都是几亿年前的 原生命单细胞的那些证据，然后去解说。你家昨天掉到的东西跟十年前掉到的东西，什么时候比较容易找到？昨天吧。那为什么最接近的反而找不到呢？我有时候也在想啊，如果爬虫类能够进化成鸟类的话，这个有翅膀蛮好的。那为什么人的到最后进化之后翅膀就不见了？这是我们人能够飞，那时候坐飞机都不要了，像飞机票造成这个样子。这为什么进化的过程里面翅膀给进化不见了？那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叫有一个人就批评上帝的作为。我记得我好像讲过说有些人他就讲说你们的上帝很笨的、啊，你看那个鸟啊，吃不了多少东西嘛，就那么点大，给它翅膀，它可以到处飞，到处觅食，多方便的、啊。你看那个牛啊，那么大，对吧？牛很大。可是牛吃东西很多，可是牛不会飞啊，那走路很慢的，至少这一点都很辛苦嘛。如果我是上帝，我就给牛造个翅膀了，多好，牛就可以到处飞，多好。就他正在得意的时候，嘣，一个鸟屎打他头上，就那个基督徒的朋友跟他讲说，好在上帝没有给牛造翅膀，我说现在你就脑震荡，下来的就不是鸟屎，是牛粪，打得你昏头转向。人就是这样子，人有的时候常常觉得说上帝做的不够，我比上帝还聪明，这叫做人的无知跟可怜。如果真的是进化的情况之下的话，翅膀应该有的吧？我们不是就觉得说天使有翅膀还飞多好，我们都没有，为什么进化到后来翅膀不见了？进化论本身来讲是一个假说，微观的进化论我们都接受，跨越种之间的进化没有任何的证据，到今天科学家叫做跨越种之间叫做化石的缺口，有一个空格点，每一个进化之间的从单细胞变鸟变这个水生物，到水生物变两栖变爬虫变鸟类，这个中间所有的进化的情况也通通找到证据。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啊，真正的科学定论，这些都是有证据、有资料的。你要资料，我可以发给你。在科学的资料上来讲，能够研究人类上古以前的这些资料的证据，合起来的这些证据，恐怕连一个小盒子都装不下，就装不够，剩下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证据让我们去看见说好像这样。我们知道爪哇人怎么样？你知道我们讲爪哇人原始猿人？你知道我们找到爪哇人，我们是根据什么来推测爪哇人吗？我们手上的资料不过是一块头盖骨，一块大腿骨跟三颗牙齿，就凭着这些，再加上一大堆的想象力，就是我们塑造出来的爪哇人，一块头盖骨，一个大腿骨，三颗牙齿，而且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后来发现那块大腿骨跟那颗牙跟那个头盖骨还不是同一个人。那怎么办？这就是今天对于人类起源的这个上面的了解，不过就是这样子。但是从了16世纪所谓的启蒙运动开始，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主义一路走来，人有一个趋向，就是反神主义。这个教会要负责任，因为在太长的一段时间，教会用错误的带领，教会把人笼制在人的思想中所住，本来人是神所造的，何等尊贵！但是教会错误的带领，造成人长时间的压制之后，变成一种反弹。其实有人常常会反弹，你不要以为理性主义是现在的真正唯一挂帅的，理性主义也过头了，你知道吗？现在理性主义之后，走所谓的这个以后就讲这个叫做这个叫做满足我们情绪的叫做这个叫什么主义啊？满足我们这个人类情绪的这种思想，以后再发展成为的后现代主义，就是像现代中的后现代主义，也在修正了。因为人发现理性主义走到底了之后，人就太理性了，什么东西都没有感情了。哦，浪漫主义，以后就进入到浪漫主义，人开始要情绪性的发泄，你就发现到人不单单只是一个理性上满足，人还有感情上的。人在这个思想界里面一直在打转，在哲学界里面一直在打转。人不愿意找到神，不愿意接受神成为他生命的主的时候，这个问题会一直发生下去。 人会继续去找，因为人没办法被满足，除非你在主里面找到真正的满足。所以不要以为说今天哎，因为这已经到了进化论的时代，你们还在讲创造论，进化论根本就没有一个，不是一个被证实的一个资讯，凭什么那个成为我们今天衡量一切事情的唯一的一个标准或者是一个基础呢？当然不是，何况他的所谓的四大根基全部都已经被推翻掉了。那么我上礼拜也跟大家讲过，当 DNA 在科学界里面被发现的时候，整个的进化论更难成立了，因为如果按照 DNA 的复杂的程序，就算宇宙有40多亿年，按照那个进化的几率所需要的时间来看，这个宇宙还不够，时间还不够。科学家算过，真正需要太空中算过，需要现在，如果他们认为宇宙有46亿年的话，需要46亿年的290倍的时间，才能够进化成今天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现象，没有，根本没有。所以，科学上本身来讲，不要以为进化论挂上一个科学就是绝对的真理。我首先上礼拜跟大家讲过，运作科学准确度相当高。你们今天运用的热力学，运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物质不灭定律这些东西，相当高。化学物品里面，光学、电学这些相当高。但是在起源科学这个部分，误差很大，相当大，大到你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空间是何等的大，因为这里面常常是在极少数的证据里面加上太多人为的推想，到了结果。本质上有一个根基，就是否定宇宙有一位创造者。虽然神借着宇宙的创造，借着这一切的规划，向人说明它的存在，但是人就要推翻这个。人要推翻这个事实，就是自己去制造另外原因，造了，不三不四，造了到最后自己很辛苦，又找不到方向，这是人最大的悲哀。所以，请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要去明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你接受了这本圣经，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始是神所启示的真理，那不是人的想象，不是人的说法，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跟了解，你才能够放心的去接受神的话。这个为什么没有了？这边有在录着 ，OK， 他突然之间没有了。好，那么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讲创世纪。创世纪里面有些地方我跟大家报告，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奇怪？为什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会有一条蛇跑进来？那条蛇还被撒旦影响，以后还去骗夏娃。那谁负责保守伊甸园呢？啊，伊甸园这么大，亚当是一个受造的人嘛，能够管的范围有限嘛。那这个显然就是上帝的责任，对不对？上帝，你看看，你没有把伊甸园管好，你害那只蛇能够被撒旦影响之后就进来，然后他骗了夏娃。那既然上帝是你捅的漏子，那我们有什么责任？如果蛇没有进伊甸园，就没有今天的事情，对不对？那蛇进来是你要负责的，怪不得你后来叫你儿子去死，自己捅到漏子自己解决了，那我们是无辜的嘛，对不对？你就看到有些人读圣经的时候会读成这个样子，这个是超别的一种智慧，不容易。不过我们也的确问到会面到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不是这样子，怎么说呢？你要怎么看？我们看见夏娃背离神，但是夏娃为什么背离神？夏娃受人影响，哦，不应该讲受人，受鬼影响，受撒旦影响。那撒旦怎么进来？撒旦凭什么进到伊甸园里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请问一下，我们先修正两个观念。第一个，撒旦去影响夏娃的时候，请问在本质上，受造的本质上，撒旦不是神的，撒旦也是被造的，堕落的也是吧？在本质上，夏娃在没有犯罪以前，跟撒旦在本质上谁更好？本质上更好，是撒旦还是夏娃？夏娃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又没有犯罪，当然更好。撒旦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已经堕落，
撒旦什么时候堕落，为什么堕落，圣经在其他的地方，以赛亚书七节书里面稍微提到，但是没有很详细的去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圣经是在讲神跟人，不是讲神跟撒旦，圣经是讲人要怎么样得救，所以它的重点在讲这个部分。如果在本质上夏娃是更优善更良好的话，理论上来讲，夏娃的软弱跟跌倒是不必然的，不是说撒旦引诱他就一定要跌倒，他有胜过撒旦的能力。最好的例子是什么？
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去到人的形象上来的时候，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那个试探你如果跟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个撒旦所讲的话对比来看是极类似的，主耶稣完全胜过。你有个书天上荣华给你看，你要拜他，撒旦也不过跟夏娃讲说，看那个食物好多食物，你吃的时候眼睛明亮，就如神一样的。但是主耶稣完全胜过，换句话说是可以胜过，可以胜过而没有胜过，自己要负责任。那为什么要允许撒旦进来呢？那你就要从圣经整本来看啊。第一个，请各位一样到开始去建立一种观念。神造人的时候为人预备了伊甸园，可是要注意，伊甸园不是神造人的终极所在地，不是的。你从圣经整体来看，神造人的终极所在在哪里？在新天新地啊。伊甸园不是啊，伊甸园是神造人的时候给人预备一个极理想的一个环境，把人放在那里，放在那里做什么？伊甸园显然有它的一些特殊的功能在里面，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整体的看见。当神造人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说神造人不要把人造成机器人，我们很喜欢，对不对？不是机器人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神造人要给人有可以自由做判断做决定的能力嘛，对不对？今天如果神把我们造成机器人，如果说一句谎话，喉咙马上哑十天，长两个水泡，你觉得怎么样？哇，这样子的神太棒了，我都不敢讲谎话，一讲谎话喉咙哑掉了十天啊，这个做事稍微不诚实，明天脚瘸了五天。上帝如果这样造我，你觉得怎么样？哦，你觉得好棒，这个神我好喜欢，会吗？不会。上帝只能叫你这样转，不能够那样转。出门之前先问问上帝，我现在要去教会，左转还右转？右转就车祸，左转就没事，你喜不喜欢？真正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人相当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跟爱是彼此一体的两面。神给人自由意志，神给人自由意志是神造人、神爱人必须要给人的一个特质。但是当人一旦有自由意志之后，有没有风险产生？什么叫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是说你可以向左向右，你可以行善，你也可以作恶，你可以听神的话，你也不听神的话，都可以，这叫做自由意志。所以当神给人的自由意志的时候，人就有自由意志之后所产生的风险，这个风险谁在担？上帝在担的。那怎么办？给你自由意志是爱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但是上帝在他的智慧里面就做几件事情很重要，你看得见。第一个，在爱里面他给你预备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在那个环境里面他训练你怎么用自由意志。伊甸园里面有三个树，神说你不可吃，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伊甸园里面有所有的果树，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是神的吩咐，唯独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看里面，这叫上帝的爱。如果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不可以吃，唯独这棵树上果子你可以吃，上帝就很小气了，因为不够吃。所有的你都可以吃，只有这一棵不可以吃，这叫什么？这叫教你选择自由意志。你可以听神的话说，哇，有这么多丰富的预备我领受，但是这个不要，那我的自由意志就听神的话，我就不要吃了，因为事实上预备是丰富的，是够用的。这叫做上帝放了一棵树在那边训练你的自由意志。为什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为你在吃的日子里面就错误的使用你的自由意志，你不愿意听神的话，
你不愿意把他当作创造者，不愿意顺服他，你跟他的关系断绝，那个死除了代表跟神的关系断绝，当然你就带来后来以后肉体上的死亡。所以那是一个训练，训练有正面的教你，训练也有负面的训练。伊甸园里面那条蛇进来，蛇也是神所造的，蛇是神所造的，神每一次造完都是所造的甚好，蛇没有什么不好。你今天不要一看到蛇就说你撒旦，这是倒了霉了。他不是，他只是被撒旦附在他身上。那个圣经里面讲说这个蛇的时候，蛇比万兽甚少都狡猾，那个狡猾就是中文的翻译，更好的翻译是精明。就是那个蛇，我们讲的灵巧像蛇，驯良的那个灵巧，其实就是那个字。基本上蛇原来在神的造里面是很灵巧的聪明，所以怪不得他跟夏娃讲话的时候，夏娃会跟他有，就觉得他不错了，是不是？那撒旦很聪明，撒旦就知道利用这样的一种动物，比较能够达到夏娃的心嘛。所以那个蛇本身来讲，圣经讲说就是那个母蛇，就是那个大龙，那是撒旦，不是指那个是被撒旦附在身上影响他，借着他去骗夏娃的那位。为什么大卫在这个里面呢？一样借着一个负面的环境的存在，看看人你怎么选择，只有一次吧。神有吩咐了，现在有另外一个环境来了，你要不要在？我刚刚跟你们讲过，在本质上夏娃是超过撒旦的，他是可以站得稳的，但他没有站稳。你不要认为说神怎么忘记了，神怎么搞不清楚了。读以弗所书，神为我们的救恩在万事以前就预备了，这是圣经所讲的。什么叫万事以前？上帝还没有造亚当，还没有造夏娃，还没有预备伊甸园，那个以前上帝就预备了救恩了。怎么会？这叫做万事以前的。夏娃都还没有犯罪，他就预备救恩。不是说上帝造了亚当夏娃好高兴的，第七天安息的休息的，又回来怎么能变样啊？怎么变成这样？那赶快想办法，这人都变成这么德性怎么办？三位一体神的商量，他最后一投票，耶稣输了，耶稣说：“那你只好去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天到晚回应我们人的作为，不是啊！如果你所相信的神是这样一位神，一天到晚在那边应付我们的突发状况，那这个神有什么好信的？万一哪天他应付不过来怎么办？圣经说万事以前，还没有造亚当夏娃以前，神就已经预备了救恩了。换句话说，上帝再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知道我给你自由意志，知道自由意志会被错误的使用，但是神也预备自由，继续带领我们怎么样正确的使用自由意志。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伊甸园不是终极所在，新天新地才是。上帝知道我们会犯错，但是这个犯错是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所必须的。这就好像什么？你读旧约，你有的时候发现旧约读起来索然无味。我们都已经在新约的时代了，干嘛读旧约？以色列那一套，反正他们也没有完成神的旨意，他们也已经亡国了，他们也活该了，读他们干嘛？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我们读新约就好。不是，旧约有它的价值的。你看加拉太书里面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有一个上帝的时候，就差他的儿子来。旧约很重要，旧约是帮助人认识自己啊。你如果不认识你自己，你根本不需要福音，不需要救恩的嘛。你今天在外面跟人讲我功成名就，一切都很顺利，每天日子都很平安，你们后面在讲那个传福音，有人在讲说上人传福音很难啊，那个人觉得我今天什么都有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什么都顺利，现在要什么神呢？等我哪天不行的时候再要神。很多人就是这种观念的。旧约帮助我们看见自己，你不要都到了那一天你才知道，看见人跟神的那个关系。人要神，人有时候发现自己不行，可是人要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交易的关系嘛。保我平安，给我顺利，你就是神。等到我平安顺利了，那你休息一下，你去帮助别人啊，这其实也不麻烦你，我先过到我又出问题了又回来，哎呀，再帮个忙。我们跟神最自然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就把我们搞得一团乱。 旧约圣经让我们看见，你要不要继续这样转？出问题的早晨没事儿，解决了就过自己了，然后出问题再来，好像失机一样，一直在那边循环循环循环。你要不要一直这样过嘛？那我不这样过，过来看我自己怎么办？今天讲神把律法放在那里，标准放在那里，我又达不到怎么办？上帝按照他的时候差遣他的儿子来完成救恩，让我明白旧约有重点有重要。你如果没有旧约的挫折感，你就不会有新约的需要感。你如果没有看见自己的罪性，你就不需要救恩。什么人掉到游泳池里面需要有救生圈的？不会有用。我如果掉到游泳池里面，你丢个救生圈给我，我就告诉你多事，我是中华民国海军，不需要救生圈，你丢来干什么？还打到我头上。但是你如果今天我不会游泳就需要，人怎么知道自己需要救恩呢？人怎么知道自己需要福音呢？你如果没有在旧约的光景里面，你看不见。上帝有他的计划，所以你读创世纪，你不要只停留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你要看整个上帝之路，然后看新约里面讲说万事以前他就已经预备救恩了，还没有造亚当夏娃的就预备了，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他就造了，那个蛇还没有进入到伊甸园里面他已经预备救恩了，所有都在他的计划里面。换句话说，这一个过程是神与人要建立过程里面一个神已经知道了上帝要做的。人也只有在这些错误里面，人才会心甘情愿地说你是我造物的主，我是你被造，否则人的眼睛都长在这里，天地都是我最大，这是圣经。所以你读创世纪，你不是只看一个过去的故事，你要从整本圣经里面看上帝的计划。这一个自由意志的给予是爱的充分必要条件，可是给了这个自由意志有多少的麻烦是在后面，知不知道？但是上帝不怕麻烦，因为爱就一定要给，然后怎么样带给你善恶树，给你一个环境的实验，你一步步失败以后，你出去不要过你自己的日子，以后在那日子里面带来的生活的品质道德的低落，人在里面付代价，上帝继续预备救恩，以后选一个民族告诉你标准是什么，以后那个民族又失败，以后自己来，在这些都失败里面，人看见自己实在无救，没有办法，上帝自己来活出标准，预备救恩，以后再把救恩给这个所有的人。请问一下，基督徒在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今天早上讲圣灵的感动，这是一篇极重要的真理的信息啊。你知道圣灵的感动要换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交出我们的自由意志。什么叫做顺服圣灵？什么叫做听主的话？什么叫遵行主的旨意？就是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嘛。什么叫做你怎么说我怎么做？什么叫做自由意志？就自由意志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自由意志的交出去呢，就是主你怎么说我怎么做。你知道十字架的救恩最后要换回来的就是我们心甘情愿的交出神赐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把自由意志回归到那位赐自由意志的主，让他带领教导我们用自由意志。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回到人被神所造，你才能够拥有那个所谓被造的那一个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子出来的那个生命的品质。今天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基督徒，可是活在自我里面，你还是没有交出你的自由意志。请问今天神还是不是有给我们自由意志？还有没有？有啊。圣灵有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你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不听圣灵的话的时候会怎么样？又瘸了，又长胖了。没有啊，你还是可以那样做，上帝还是给你自由意志。但是圣经不断用真理教导我们怎么使用自由意志，最高的智慧就是把自由意志回归到神的面前。主你带领我，你定下了标准道，我不要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衡量我自己，我要走在主的旨意里面，这叫做圣经。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明白上帝整个一系列的计划的时候，你就知道伊甸园里面不是一个突发事件，伊甸园所发生的所有事情神都知道， 而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神已经预备了救恩。这叫做罗以弗所书里面讲说，在万事以前，神已经预备我们预备的救恩。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何等的尊贵？你有没有看见，从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为了造我们人，上帝多麻烦？那也因为这么麻烦，你就明白什么叫做无比的爱。若是没有那么大的爱，没有这些作为。如果那位造物主不爱我们这些被造的，我们这么麻烦，捏死比较快。不是，上帝不是这样做。
上帝用的是无比的爱来带领我们，所以你可以看见，这叫做上帝的作为。你从整本圣经的真理去了解单一的经文，这叫做以经解经，你就会明白，不是擦枪走火，不是撞了之后临时捅了漏子出了状况再来处理，不是。上帝整个的计划是非常严密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我就回答下面有关于创世纪的一些问题啊。为什么上帝创造狡猾的蛇啊？第一个跟人家，上帝创造的那个狡猾原来是灵敏精明，是很精明的一个。上帝造的都是好，蛇也是好，你不要看到蛇就讨厌它，蛇也是好，基本上是被撒旦附魔的那个撒旦才是恶的，蛇是好，所以它不是狡猾。这也因为这样子，夏娃跟他对话，跟他可以沟通，这是一个很重要。撒旦很聪明啊，利用这个撒旦比较夏娃比较觉得这个很灵敏，这个很聪明的，这个会听他的话，会跟他可以对话，用这个方式来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上帝造了一个邪恶的，当然也许会有下面的问题。那蛇不是正好？那撒旦总是邪恶的吧？那上帝总造了撒旦的邪恶的吧？那上帝还是要负责任，那问题往上推一层。不是，撒旦也不是。撒旦原始被造的时候，你如果按照以赛亚书跟西西的在，撒旦原始被造，他也是天使，甚好甚美。他要自高自己于众神之上、众星之上，要想跟神一样，就是骄傲的罪是原始的罪，他堕落，离开他的本职、本位、本分，他堕落。上帝创造是好，他也一样错误的使用了他自己的权利，就会被堕落。那神有没有预备为撒旦预备救恩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没有为天使预备救恩。为什么没有预备？将来去问上帝，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天使被造跟人的被造不一样，因为天使被造的时候是服役的灵，他这被造就是出来服役的。人不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叫荣耀神、管理神所赐的，本质被造不一样。那你第二个，你也就会怀疑问题啊。上帝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说有就有，命令就立嘛？那么造天使干什么？上帝他忙不过来了，要找一些人来帮他，那天使人也很多，那是不对的。你如果真的好好去读圣经，希伯来书看，服役的灵最后要服役的不是我，不是神，是我们。我们是受造有限的人，将来是我们管天使，天使是受造在我们之下。那不是为神去造天使，神不需要人帮助他、扶持他。但是我们有限的人，将来你就算到了新天新地里面，你还是人，被神成全的人还是人，不是神，没有那么大力量。但是神就有预备，就有服役的灵，将来我们还是判天使的，格林多前书里面讲，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地位上的差别啊。亚当在伊甸园生活多久才偷吃禁果？这个问题问到我。不知道，圣经没写，圣经没讲他在伊甸园里面到底活了多长时间。太高兴，高兴到最后忘记了，那去吃吃看那个从来没吃过的。圣经没讲，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圣经没讲，我就不能够回答你。那个时间到底多长，不知道，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啊。所以后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另外一个附带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啊？那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在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意思来讲，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没有后代，是出了伊甸园，人在没犯罪之前都没有生后代，人犯罪之后才生，正正正的解释，不是叫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吗？那在伊甸园里面到底多长时间？那么长时间都不生孩子啊？那如果生了孩子，那个孩子到底是犯罪前生犯罪后生？如果犯罪前生的话，那么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那两个没犯罪都留在里面。那这都是很复杂很困难的，那怎么办呢？圣经给我们看见了， 在你读创世纪第一章，有些人觉得不合真理，那有的人看你怎么了解他，怎么了解。上古的人活得非常久，对不对？我这边有个资料，亚当活了930岁，赛特活了912岁，以挪士活了900岁，这900多岁以上。洪水以后，人的寿命从900多岁降到600多岁，500-600岁。以后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是巴别塔分别这个人类上来之后，再从500-600岁降到100多岁、200岁，以后就慢慢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了。你从大环境上的了解是可以理解的，原来那个环境是极好的，上帝创造极好，伊甸园那个好的物比什么都更好。人在那么好的环境里面，又与神同行，活的时间长是可以了解的。以后环境虽然被破坏了，可是本质上还是那样，离那个好的源头不是很远，所以基本上可以活很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给我们看见那个古时候人的一个岁数的情况之下，一个活到900多岁里面，圣经唯一记载亚当生孩子的时候，记载他生孩子的时间是130岁的时候生了赛特。那当然亚伯该隐就更早了，但是他是生了赛特来替代亚伯的位置嘛，所以亚当生该隐赛特的应该是在130岁以前就已经生了。一个人如果活900多岁，100岁生孩子，大概不会太晚了。啊，你像现在人活100岁，徒于久嘛，不会太晚。那个时候很多事情要做的，在伊甸园里面享受很多丰富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只能看见，就是说，在神的恩典里面来讲，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没有生孩子，出了伊甸园之后才记载夏娃生的那个该隐的。怎么知道他没有生呢？其实在生该隐的时候，那个生的时候，神给了一个孩子的时候，原文有是最早，就是出了伊甸园之后才最早生了该隐跟亚伯。所以在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其实没有生孩子，没有生孩子。那么这个只能说是圣经里面就是这么记载。那我们今天看见没有生孩子也是神的恩典了，出来之后整个一起救赎的情况下，因为你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被赶出去了，孩子留在里面，挺难过的。爸妈被赶了，过两天孩子又犯罪了，爸爸为了孩子又犯罪，孩子又要被赶出去，陆陆续续赶来赶去。上帝的作为，那就是出去，一次安排，万事以前神就知道了，所以这是上帝的计划。那为什么他们在伊甸园里面那段时间不生孩子？将来有机会到我面前，我就问问亚当夏娃，你们两个人是在忙什么东西？为什么没有生孩子？不过圣经记载他们没有生，啊，他活了900多岁，只记载他130岁时候生了赛特，赛特还是他老三呢，老大老二那更早，啊，那都是，不过都是在出了伊甸园之后才生。然后，当时的伊甸园外面是什么样的？是否有人？没有人，神造人就造两个。伊甸园外面就是神的园子，伊甸园的位置大概在今天伊拉克两个流域，那个科威特那个位置，大概现在没有找出来，大概在那个位置上面，以外没有人。所以因为没有人，早期最早的婚姻关系一定是兄妹同婚的，一定是跟近亲的。那我们说近亲会生出比较阿达阿达，那怎么办？那怪不得人现在比较笨的，不是这样讲法的。上帝的大能有能力保守。上帝可以保守这些人，上帝都可以让无中生有的玛利亚都可以怀孕生子了，上帝要保守的有什么困难？人只要跟神维持正确的关系，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知道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外面没有人，早期的婚姻关系一定是近亲，近亲的关系一直到律法颁布以后才明显的脱离。你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娶的人可能是他的近亲的表妹，他们是有这样的关系，撒拉跟他有这种亲属关系。那么以后到了颁布律法的时候，严严的禁止，那时候近亲的关系的婚姻就脱离开了啊。亚当出伊甸园之后，伊甸园怎么样？伊甸园现在还在不在？伊甸园在哪里？你没有忘记有大洪水吗？亚当出伊甸园之后，基督国把守伊甸园入口，他们没办法再回去。但是按照圣经的记载，尽可能在洪水的时候，伊甸园也结束。等到大洪水的时候，就把伊甸园也结束。不过在大洪水之前，人没办法进伊甸园，这是圣经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好，真的有伊甸园吗？在地球上或者是地球上有， 真的有伊甸园，也曾经存在，那个地方是人类时段，真的有亚当跟夏娃是预表的人物吗？是假的人物吗？不是，真的有亚当跟夏娃，因为主耶稣自己也讲末后的亚当，这不是一个预表性的人物，真的有那么一个人存在那里，啊，这这么一个关系的对表上来看，所以你可以明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存在啊。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那个下礼拜我会继续的在圣经的这个部分来回应大家。回应圣经有一个原则哈，圣经清楚讲解了，我们要清楚讲；圣经没有讲，不要乱讲；圣经多讲的部分，我们要强调；圣经只是带过去的，因为帮助我们来带过去的部分，我们就不需要特别的去强调它。这是解经的一个原则。圣经最重要讲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能够回答的，圣经有讲，我们就好好讲；圣经没有讲，我们就闭口，我们就说不知道，因为神没讲。神为什么不讲？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只要先讲，我们先讲那个部分，这样来明白。上帝不是愚弄我们的那一位，可以去查验的。圣经给我们的智慧够用，上帝绝对不是有什么事情 hiding 起来，是我们该知道而不让我们知道的。没有，神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们是有限的人，没有办法了解无圣的神全面的一个知识，我们没有这种智慧，所以他把我们当知道告诉我们，我们就明白这部分。这部分足够我们好好在世上过讨他喜悦的日子。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历世历代的信徒，他们在各行各业里面发展，帮助我们对圣经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为所有在科学领域界里面的基督徒来感恩，透过他们对科学经济的了解，今天帮助我们能够更准确的去解释圣经。这些资讯的提供化解了我们在思想里面的许多的难处。主，我们为这些在科学界领域里面服侍的基督徒来感恩，他们所摆上的主你都悦纳。天父，也让我们在你所赐的智慧里面透过明白，我们更乐意的谦卑的去顺服，因为知道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更感谢你赏赐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领我们每一天与前行。你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你创造诸天，你创造天地，你也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你是与我们随时同在的那位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成长，在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面讨你喜悦而活。谢谢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好。